好，先来哈拉新体验。今天的新体验是关于，就是我们年初的时候有聊到说我想要考日文检定这件事情。
没错，有动作了吗？
有啦，就是慢慢的在动。
手机滑得很慢就对了。
对，有一点慢，但是规划还是有在进行。只是我要先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检定啊，前几次录音吧，艾米跟宝宝就一直逼我，他们就说啊，你那个日文检定怎么样？之后是不是要讲一集是你的？
哎、欸，我没有逼你哦，逼你不是我、哦。
没有，我们都在紧盯你的状况啊。
对，
我们那时候有说把愿望讲出来，其他人会帮你啊，我们就是帮你管控一下你的进度到哪里。
而且不只是你们，就是连听众也来说安天的日文读得怎么样，我都有看到，我都有
甚至还有听众留言贴那个链接给他看。
对，他就是很热心的贴了一个就是2024日检各种懒人包，那篇文章就是真的写得很好，比我原本自己查的还详细哦。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规划你是七月要考试吗？
哎，没有，我跟你讲，你那个太逼了，因为它其实一年也就两场，台湾的话它就是固定会在七月跟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那时候你跟我讲七月的时候，我就想说也太早了吧，这样子我只剩没到几个月
是吗？
真的，而且加上我最近就是工作比较忙，所以我目前目标是暂定就是十二月的那一场。
哦，你就往后延就对了。
也没有往后延，就是顺着进度，
感觉很哑巴哦。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在节目上好像有讲其他人好像准备了几个月就考过了，
我就很认真的去爬文 PTT 跟 Dcard， 然后大家就说什么，当然也有很厉害的神人三个月我就考过初级，然后也有那种什么准备一年我就考过 N1 这种也是有，我看完以后整个信心倍增耶。
但是你只想考 N5 而已啊。
对啊，
你又没有要考这么难的。
不过我接下来就是准备的很好，我可以直接 N3 啊。
没有，我觉得你七月份先考看分数怎么样，如果可能没有达你的标准的话，你十二月又可以再考一次啊。
哎，不行，我跟你说他每一个级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这样浪费钱。就是它不是有 N1 到 N5 嘛，比较高阶的前1、2、3的话价格是1600，然后4、5的话是1500，所以如果我只是第一次就是试试水温，等于我要1600再加1500，哎，我这样划不来吧。
但你的目标是要考到多少？
我的目标，
对啊，
还没有设到那个，
你这
对哎、欸，我这样会不会懒散，就是还没有设到。
哦，我们等一下主题会聊相关的人家
我目前是觉得4或5会觉得 OK， 但如果可以3的话我会很开心。
欸，但你没有考你怎么知道，假设是年底要考，你怎么知道你能考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先去写考古题啊，因为其实网络上都有考古题，我猜啦，我猜就是我自己写完应该可以大致去算一下分数吧。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写考古题跟你去现场考试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啦，也是
对，
你原本打算是1到12月。
对，
欸，但你觉得你七月如果考 N5 考不过吗？
但考不过啊，我现在就是
你确定
很基础耶，就是课本才翻一半耶，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吧？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没有考
过。可能你就是那个神人啊。
不是，我不是，
一个月眼睛闭起来考就过了。
他们有些人准备一年是考 N1 是最高的耶。
对呀，
所以你准备半年也许考 N5， 其他人也许觉得很简单。
真的假的？
不确定，
还是听众来告诉我一下到底简不简单。
哎，欸，但你自己要真的很想做啊，那你还要了解什么资讯？
对，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说，你刚刚讲到一年考到 N1， 我是觉得真的很难的，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定义里面 N1 要可以就是阅读那种报纸的社论，或者是那种叙述性比较复杂比较抽象的文章，听一些日本的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连贯的对话的时候讲的是正常的语速，但你要都听得懂你才有办法考到 N1。
哦，你说差不多就日本人的程度了，说不定比有些日本人的日语还要好。
会吗？有这么夸张？
有可能啊，就比如说有些专有名词啊，
哦，
比如说像中文系的也许有一些成语啊或什么他会比较了解啊。
你就说现在去走到路上考一个路人成语他可能还答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对啊，也许中文系的可以啊，所以我说日文 N1 也许是更高阶的
啊。对啊，像我成语就很烂，因为我成语我不一定答得出来。
国小没毕业。
国小有毕业但中文没学好。
那 N5 差不多是什么等级？
N5 的话就是我原本想考的嘛，它就是你只要平假名片假名或者是一般你日常生活中会看到的单字啊小短文可以大致上看得懂，那你就可以考过。
听起来没有很难啊。
对啊，
听起来不用准备一年啊。
我没有说我要准备一年啊。
有啊，
现在已经3月底，不要逼我
啊。我们原本讨论的时候那时候是1月份。
对啊，
然后那时候讲七月份是给你半年的时间。
我跟你讲其实人生就是会有很多意外。
好哦好哦。
嗯，我觉得没那么难啊，我自己觉得。哎，欸，我前阵子不是因为讲这个主题吗，我不知道手机是被窃听还是什么，就是 YouTuber 的推荐啊，
日文，
对，开始跑出一些日文的。就比如说怎么记平假名啊片假名啊。
你确定不是你平常就有在看相关影片？
没有啊。哎，欸，我们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对这个没有任何了解啊，后来挑那些影片出来之后啊，我又几部开始点，然后越来越多然后我就看了几部哦，怎么记比较方便啊，他用什么中文去记啊，像他就讲到片假名都是一些中文字的一些部首，就是边边角角的、啊、你都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什么字源出来的。
还是到时候你也准备一下，你们两个一起去考十二
月。对，还是我们两个一起考十二月，然后到时候你还考得比我高
这又不是我新年新希望，只是我觉得 N5 其实没那么难、啊、
你现在讲好像你已经考过一样、
哦欸、如果这是新年新希望，说不定我就会做了啊，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想说考十二月的？
对，我想说那就考十二月好了。然后现在跟你聊完以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应该把目标放在 N3 哦。
你 N5 都没考
马上就想到 N3 去了。
对啊，你要么 N5 考过再来想 N3。
你7月就先考 N5 嘛。
好啦，不然这样啊，不然你7月考 N5， 然后如果你考过的话，那个报名费我们用节目的帮你出掉。
哎呦
天哪，那我直接去报名了，
是不是很诱人？
但是要考过哦，不是说你
不是没过然后要再帮你出 N3 的钱哦。
如果有考过的话，
天哪，好激励哦，
是不是？
你如果考过你可以有两条路啊，你一个是 N5 的学费用节目出掉，然后或者是你下一次报 N3 那一次用节目的钱出。
艾米都说话了，
但是要七月哦，但要七月哦。
谢谢老板
我是想说你会不会真的去考了
好了，我报名完跟你说。
所以你确定 N5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难啊，也许你真的冲一下，现在三月份啊，哎、欸，其实原本可以更早准备的，而且你不是说你连书都买了？
对 啊， 对啊，我书早就买，书大概十二月就买了。
那现在都几月了？
对啊，你看你如果现在演到十二月，你可能九月份还在讲这件事
所以我书还没看完、
啊、好啦，我回去加把劲一下。
确定哦？
确定。
好，
嗯，那、啊、你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新年新希望呢？
啊，就汽车驾照的，对不对？
好了，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我们要确定一下你有没有开始做啊。
好啊，不然就是这样子，变成我七月还是去考日检，驾照十二月好不好？
哦，目标七月考过 N5。
对，
考过 N5 节目就帮你出那个报名费。
好，那那个十二月考过七月驾照也要帮我出吗？
真没有
这不在项目里面哦。
哎、欸，其实我原本讲这一集，我就是想说要跟你们讲，我要把考试计划延到十二月这件事情。
拖延症啊？
真的、欸，我觉得我有。对，但是现在你们开出了一个这么诱人的条件，我已经整个被说服了。
好，所以七月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等七月你考完试，我们就再来讲一下考试的近况。
可以。
那、啊、到时候考试要陪你去考试吗？
可以啊。在干嘛？在那个家长区那边等。
家长陪考啊，
盯着你哦。
闲闲没事的多养，别忘每周充能量。欢迎收听哈拉充能量，我是艾米。
Hola， 我是跑跑。
嗨，我是三妞。
欸，我们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嘛。其实我们一整年啊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
第一季已经过了、欸、
你看我们过年的时候啊还在录那个新年新希望啊，现在已经四分之一不见了，然后你的希望还一直往后延。
他的希望还在希望中
哪有啊，我们刚不是已经讨论出结论？
那你完全还没开始啊，你还连第一步都还没踏出去、啊、
我已经踏出去了，只是在路上
然后在听那一集的时候啊，也许我们的听众也有许下的新年新希望，不过我们那集有讲啊，其实有 94% 的人都没办法达成新年新希望。
对，你们就是那些 94% 的人啊。
那你呢？
欸，我有在努力哦，我在做我在计划了
我们还在进行，我们是进行中
对，我已经看好日期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要做一集主题来聊聊关于拖延症。欸，刚刚讲说安妮你有拖延症啊？
其实我是自认我有的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但是当我自己在很忙或者是有点焦虑的状态，我就会开始去做一些有的没的别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对，就比如说我现在12点，我知道我等一下1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因为太紧张，我就会开始去倒水，然后打扫，整理笔记本，就做一些跟这件事情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哦，然后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对，让自己感觉像有做事。
我自己其实都蛮常讲我自己有拖延症的，但其实比较起来感觉好像
安妞更胜一筹。
对，好像没那么严重。通常我说我拖延症，但是我最后还是会把事情做完，可能一开始讲出来的东西做的时间会压缩啊，但最后会把事情完成。
我也会完成啊。
你也会吗？
会啊，我就会最后半小时然后毛起来。
那、哦、你要改那个时间啊，改时间其实就有点算不上完成啊。
哦，
你要把时间往后移啊，那就不算完成了啊。
对啊，
我现在不是又移回来了吗
、欸、但是我们引诱你啊。
对啊，我是不开条件给你呢。
我就在想说啊，为什么我们常常想的跟做的是两回事，其实关键就是借口啊，我们很容易替自己找借口。
对啊，安妞就替自己找借口
我觉得这一集是做来攻击我的。
欸，这一集我原本怕你有这个误会啊，其实你原本要讲日文检定啊，我们好像两周前就说要录了然后一开始你好像还没准备嘛，你说往后延往后延。
对，我就说我再了解一下。
对，所以你往后延就延到这一集的上面
才开始讲。
对，刚好是同一集，
我们不是针对你哦。
所以是我的自作自受
像我自己也讲啊，我自己是拖延症患者啊，所以表示我们也都很常讲借口啊。其实一般人都会讲 借口。研究看起来大家多多少少啊都有拖延的倾向，
好像从小到大都会有这种习惯，
每个人都有。
但有些人感觉做事蛮积极的，他们也会吗？
其实做事蛮积极的啊，他们心里还是有拖延的想法跟念头，但是也许他们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好的做法啊，或者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啊，或者他们有练习过啊，导致他们比较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比较不会去替自己找借口。
那如果是一个人他很爱讲借口的话，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借口我们有时候想象起来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不对？就讲一下好像不会怎样啊，拖一下也不会怎样啊。但其实在拖延的当下，大脑是很不舒服，就大脑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会很痛苦？大脑也不想做吗？
我们会讲借口啊，其实就是大脑在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像你刚刚讲你一点要做事，你会想拖一下再去做嘛，但是大脑会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
对，所以其实那个当下我是边做边很紧张的。
对，所以你会替自己找借口啊，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哦，是很刚好的哦，时间刚刚好啊。
对，是因为我桌子刚好很乱哦，所以我开始整理了。
对，比如说我桌子没有很干净，我就没办法开始哦。
对，我现在口渴，我就可能没办法专心。
对，所以大脑其实也是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啊，所以它要合理化啊，它不能让你感受到很痛苦，不然你会一直很焦虑，你会想说哇，事情还没做，然后会不会来不及做？你的大脑其实是很痛苦的。
所以其实大脑是在帮我骗我自己。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常见的借口起手是有什么。我收集了一下大家一般会讲的借口，如果我们听众啊或者我们自己啊意识到我们好像蛮常讲这样的话，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在骗自己而已啊，
自己骗自己啊，
导致我们事情没办法开始呢。第一个借口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你会因为不知道然后就一直等下去，
就等到知道再说咯，
但是就一直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呢，你就完全不会动作啊。比如说像你要考那个日文检定，像我们一开始在聊天的时候啊，我们也都不知道几号要考试啊，或者几月有考试啊，
所以我们就 push 你去说你去查一下什么时候要考试。
对，然后结果查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查。考试时间我好像比你还早知道，对不对？
哪有，我本来就知道了
考试时间呢。
对，
哪有啊，
我们调录音出来听哦。
因为你当下不知道吧。
对啦，没有，可是那是我们第一次讨论的时候啊。
对，但是我说确切的考试时间是几月，我好像比你还早知道。
好像是
因为那个听众不是有来我们 IG 留言吗，然后是我先去点开那网页。我先看完我还问你说你有没有看。
对耶，我好像偶尔也会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就一直没有后续的行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啊？
其实那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个蛮关键的做法，就是你要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先找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可能十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整理桌子啊。
那不相干好吧。我说跟这件事情相关，但是一个很简单的起步啊。像我们那一集不是就在聊说第一步要做什么吗？我们不是说你要完成计划啊，怎么开始啊。
对，其实日文检定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考嘛，然后也不知道要考试时间，但是看了那个听众分享给我们的文章之后，就大致上知道说哦，什么时间点开始报名，
考试跟程度的差异，
对，然后可能费用多少，然后要怎么准备，有没有考古题等等。
哦，所以那个最简单开始就手指点一下而已啊，把那个文章点开其实就开始了。
对啊，就不难了。
下一个造成事情都没办法开始做呢，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现在太年轻，或者我没经验，我程度不好。你刚刚有讲对不对？
我有说我太年轻吗？
你说你程度不好啦。
你说你程度不够好啊。
那如果认为自己程度不够的话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时候啊应该去找一个有经验的人请教他，不见得是要碰到人啊。比如说他有这个经验，他有分享在文章上啊，或者他可能有拍一部 YouTube 影片介绍一下这个流程跟过程啊，或者他怎么准备的啊，
就是查资料嘛。
其实也是开始啊。下一个觉得没办法开始呢，是认为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件事。比如说我把话讲出来之后啊，好像没人在乎吧，或者是可能会想说如果我没有完成好像也没人会在意，
把自己边缘化的意思吗？
比如说像我们在节目上讲啊，可能就说服自己听众也没这么在意吧。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会忘记吧，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他把这个没有开始的原因啊加在别人头上。
可是这样听起来很负面耶，这样听起来不是他真心想做的事情。
不会啊，他可能很想做啊，就是因为有些原因没开始啊。
他怎么会怪到别人身上？
因为他没开始啊，所以他有罪恶感啊，
所以他安慰自己。
对，我们前面也讲说他要安慰自己为什么没开始啊，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没开始是因为大家都不在意，不是我的问题。
对，反正大家没那么在意，或者是他会想七月考十二月考好像没那么在意吧，甚至想说我明年考好像也可以啊。
对啊，反正没有人在意我有没有考啊。
对啊，或者是觉得我好像不考也可以。 或者是反悔也可以啊，我不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没差，因为没有人在意。但是这个想法其实就像你讲的，它有点逻辑歪掉了，
有点扭曲了。
对啊，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自己想做的话，其实他应该不用考虑别人才对，除非这件事情不是自己想做的。
对啊，还是他是被逼的。
被逼的，我没有逼你吗？
没有，我没有说这是我啊，我不认同这个想法。
你说被逼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啊会因为想做给别人看而去答应有些事情，
太累了吧，
有可能会这样啊。然后有些人没办法开始啊，就觉得他很穷，他没有钱，我没有钱啊，没办法开始啊。像我们之前讲那个刮刮乐也是这样啊，把一些愿望寄托在刮刮乐头奖上面，他就觉得我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这些计划没有实现呢都是刚刚好而已，因为我就是没有钱。
还是因为他许的愿望都需要花很多钱，
需要花很多钱也可以开始啊。
大家可能说我想要买跑车，那他没有钱，
但是这也可以开始啊，一个月开始存100块。
不要觉得说好像存着100块算了啦。
但现在感觉很多事情都不用钱啊，很多资源是可以找得到的。
就像我刚刚讲说日文检定啊，很多人会拍 YouTube 教你怎么背。
对啊，然后也有那种教学影片，其实在网络上真的很多，
然后也很多人分享一些免费的文章啊，甚至你去图书馆借书也许也不用钱啊。
对啊，你可以纵总这些人的经验变成你自己的一套做法，
没有钱也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会卡住啊，觉得我没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这个也是很容易卡住我们开始的想法。然后再来啊，很常听到啊，我没有时间，你好像也蛮常讲的、
哦、我刚刚就有讲了。那是莫文蔚吗？
什么意思啊？
没时间，我没时间、
欸、但我自己其实蛮讨厌听到讲说我没时间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讲，但是我自己是蛮讨厌听到这句话。
那你自己讲完自己会打自己吗？
就想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对，自己打自己嘴巴。欸、但我其实更讨厌听到一句话，就是别人说我时间为什么这么多，
这句话真的蛮讨厌的。
对，就是我做很多事情啊，然后别人就说哇你时间好多哦，或者是你怎么有时间，听到这句话其实我都有点不知道回什么。
可是你其实已经想打他了，但感觉没时间是很多人都会讲的。
你说通常会挂在嘴边的吗？
对啊，就比如说你跟他约个吃饭，哈，我最近真的没时间。
所以没时间呢，其实对我来讲啊，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多啊，到底有谁时间比较多？比如说我下班之后可能也是6点下班，12点睡觉，那我也是6个小时啊，到底谁时间比较多？
罗志祥吧。
为什么？
他不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他可能半夜都在弄。
对啊。
之前也有听众说为什么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就说我好像时间管理很好啊，但其实我要讲啊，我时间管理其实蛮烂的。我自己认为啦，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时间管理其实就是选择性的放弃。
怎么说？
比如说每个人下班到睡觉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啊，那你要做比较多的事情，那你就只能放弃一些事情啊。
你说放弃滑手机的时间，
甚至可以放弃睡觉的时间啊，
放弃洗澡的时间。
洗澡应该是要洗，
不然会臭耶。
对啊，洗澡不用花很久啊，比如说有人一天要睡12个小时啊，那有人可能只睡3-4个小时啊。
我就是那个睡3-4小时的人。
或者是有人晚上觉得心情不好，我就要喝个酒啊，我就要出去玩啊，就要去夜店 KTV 啊，
耶、yeah.
才开心啊。或者是我回家我就是想要耍废啊，我上班很辛苦，看个电视啊，追个剧啊，花个手机啊。但那些时间对其他人来讲也许就是把这些事情舍弃掉，
然后让他想做的事情赶快完成。
我在说我剪音档要花很久啊，我也不是时间真的很多啊，我只是放弃了一些平常可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不剪音档，我可以看电视啊，我也可以追剧啊，但我没有选择这样做啊，
只是把大家拿来追剧的时间你拿来选择拿来剪接而已。
对啊，比如说我们录节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下班怎么会有时间录节目，或者你们怎么有办法每个礼拜更新一集。有些人想一想也会觉得自己没时间啊，假设我们没来录，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其他事情啊。
对啊，我可以去喝酒啊。
时间是一种选择性的放弃啊，端看你想放弃什么事情。
那会常说自己没时间的人，他们背后的心态或者是原因是什么？
欸，其实讲没时间啊，就代表你不想做这件事情而已啊。
你是说他的没时间是代表他不想有时间，
他不想花时间做这件事情？
对，他不想把他原本可能滑手机或者是吃饭出去玩睡觉的时间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跟你讲我没时间，其实他就在讲我不想花时间做这件事啊。所以其实你跟人家讲没时间啊，你解读起来你就可以知道对方没有那么想做这件事，
不然他就会想尽办法有时间。
对，然后会导致我们没办法开始呢，会有个想法就是明天再开始。
哦，减肥都是明天的事。
对，明天再开始，回家再开始，或者晚点再开始，
我睡醒再开始。
还有有时候蛮常会觉得等我不忙了再开始，或者是等我忙完这件事再开始。
哦，等工作不忙再开始，那结果都很忙。没有人觉得自己工作不忙吧？有吗？
我工作没有很忙啊。
哦，所以你不会用这个当借口啊？
没办法当借口。
那明天再开始的人是什么心态？
他也是大脑在安慰自己啊，他安慰自己什么？我今天没做到不是问题，因为我明天才开始。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明年才开始做，所以我今年没做到，或者我今年什么事情都没做也没事啊，因为我是明年才开始。
现在都还在暖身呢、
啊，对，我还在开机当中啊。然后下一个会造成没办法开始呢，就是我没有心情。哎，这个我会这样做、欸，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说我没心情？
就我现在没有心情做这件事啊。比如说剪辑，我可能会拖延，我就觉得今天的 feel 不太对，今天没有剪辑的 feel。
我每次都是打开的时候就特别想睡觉，
就会觉得没有这个心情。我会喝一杯酒啊，对不对？出去晃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开始，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心情要开始进入我要做的事情，
还没进去那个状态。
哎，你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应该就是这个感觉吧？
对啊，我就想说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思绪太杂乱了，那我去做个 A， 做个 B， 做个 C， 然后把这些小杂事都做完，我就准备好那个心情了。
哦，心情才会对，
我要准备好要睡觉的心情。
我准备好开始想睡觉了，
做完就累了。
减肥很常失败，这个是很大的主因，就觉得我没减肥的心情，今天先吃，今天先开心，明天再开始。
而且也有很多人会说什么减肥不是这一餐而已，所以他就觉得那我从下一餐再开始吃健康一点。
对，我这一餐还是要让我心情好啊，或者他觉得我先心情好我才有动力减肥啊，然后每一餐都这样想，
然后心情好体重就一直往上飙。
我之前说我感觉我好像有一点完美主义的现象啊，其实有完美主义的人啊也很常因为心情不好没办法开始，他就觉得一切就要就定位，一切就要就绪，我才要开始，
不能容许一丝的不对，对不对？
认为啊我做事情啊一推出就要100分，像之前我们不是说要做短影片吗，节目的短影片，
对啊，
我就一直没办法开始啊，用什么方式或者是怎么做才会有人想看，然后就想了很多，所以我一步都没有做。但我开始做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就一直做一直做下去了，
越屌了呀。
所以有时候很常心情好再开始啊，或者是准备就绪再开始，
就像考试也是，我也会觉得说我应该都要准备好了，然后觉得自己应该考得过了我才去考。
哦，因为你怕如果考不过我要损失一次报名费。
对啊，然后又会觉得哦自己好像很废，
结果就是没办法开始啊。然后下一个没办法开始呢，就是觉得我就是这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有中招啊。
你是说摆烂型的吗？
不是，像我自己最常找的借口啊，就是我说我有拖延症，我自己承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合理化我有些事情本来就可以拖延，因为我就是拖延症，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借口。
但其实这种人蛮诚实的啊。
欸，其实我也在安慰自己啊。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拖延啊，只是我合理化说因为我有拖延症，所以我拖延是合理的。
那我可以说哦，我就是爱喝酒，所以我就酒精成瘾这样。
你心里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好啊，但你把自己的性格雕塑的有点缺陷。
因为我是变态，所以我可以去偷看别人。
这个歪掉了。欸，减肥的人蛮常会讲说他自己是什么易胖体质啊，喝水都会胖啊。
哦，我妈最会讲了，她说我呼吸都会胖。
对啊，到底谁喝水会胖？
我也不知道，厉害了。
比如说像上次我们讲遗传嘛，妈妈有肥胖就很容易遗传给小孩啊，可能就会认为啊，你看你看，这就是我瘦不下来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基因，
对，我基因害了我。他要说服自己大脑，我不是不认真哦，我也不是没做什么事哦，也许我都有做，只是因为别人害我的，本来就是有点缺陷，就会有点说服自己啊，没做到也没关系。然后下一个没办法开始呢，就是我考虑考虑，
这我好像会讲这句话。
或者是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对，通常都是没有很想做的时候就会这样讲。
对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借口嘛，其实你不是真的想要想一下，
是完全不想想。
或者是你不想当下做承诺。
对，其实很常不是有时候大家会约吃饭，然后如果不是到那么真的很想去的话，你就会回说哦好啊，就再看看。
再看看，再想一下。
对，我觉得这跟那个之后我们再看看的那个概念差不多。
他想说那要约哪里啊，约几点啊，那就再想一下啊，其实没有真的想想。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再想一下或考虑一下，是自己会认为资讯量太大了，所以不适合现在想，
脑袋负荷不了嘛。
比如说我现在想也许会花很多时间啊，那我就晚点再想或明天再开始想，
然后就忘记了。
对，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节目，也许你还没开始做，想到的层面会很多嘛，比如说名字要怎么取啊，礼拜几录音啊，要不要买设备啊，很多东西嘛，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啊，再想想再想想，然后这个再想想有时候就会拖很久，一直没有开始。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常找借口啊？
我们刚刚前面讲一些借口啊，有时候都会无意识的讲出来嘛，很自然的。那其实找借口啊，是大脑啊，它要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避免我们受伤嘛。
对，避免我们心灵受伤。
这么脆弱，
因为你找借口的话，自尊心就不会受伤。比如说，你可能认为事情都没做，这件事不好嘛，或者我答应别人的事情都没有想做，也不好啊。
答应别人的事情都做不到，
这个会影响到自己自尊心嘛，所以大脑就会赶快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给你 你一个合理的借口，然后让你觉得哎，没做到还好，不是你的问题，
还好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没做到的。
对，所以你的自尊心就不会受伤，
就不会像小粉红一样受伤。
这个也有一个原因哦，因为你没有开始的话，就不用承担没做到的结果。别人问说哎，你为什么没做到，你说我还没开始想做啊，或者我还没开始做啊，
所以也是怕说那个后果自己没有办法承受得住嘛。
对，因为他有可能会失败嘛。比如说有人如果问安妞说哎，你为什么没去考试啊，你可能会想哎，我还没开始准备啊，所以我就不用承担那个考了如果不过会不会被人家笑啊，会不会被人家觉得为什么不认真准备啊。所以如果有一点点害怕失败的话，有时候就会导致没办法开始。
是不是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常会听同学说啊，我今天考试都没准备。
你说这个也是一个借口吗？
对啊，因为如果考得不好就是可以怪到说哦，因为我都没准备，然后如果考得好就是
考得好不是运气，我天才哎，这个心态有点像，因为你如果讲说 K 书 K 了一整晚结果考出来很烂，那你自尊心就会受损。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还考这么烂，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借口啊，说其实我没什么准备，我没什么看，或者我其实我都不会，像考出来心理压力比较小一点，
先帮自己打预防针啊。
哎，如果真的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连开始都不开始啊？
困难的事情
就觉得自己也许办不到啊，或者做了很容易做白工，
有可能欸，有可能会就因为这样就放弃。
欸，这件事情我蛮有感的，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广播金钟奖啊要纳入 Podcast 的奖项。
哎呦哎呦哎呦，所以我们要报名了吗？
然后最近在那个 Podcast 的群组啊，就很多人在讨论，然后有些人呢表现出他一定要参加，然后有些人呢就觉得其他的节目都太强了，我一定不会入围，所以他就不想参加。
那我们想参加吗？
我觉得啊，做这种事情啊，其实有时候不用管他是不是一定会中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参加。那这个参加的过程啊跟准备啊，因为我也还没开始做，所以真的送出去之后我们再经体验再来跟大家讲。其实我也不觉得我们会中啊
但我是觉得有头有机会啊。哦，
对啊，就像以前在填志愿，不是大家即使考不上还是会填台大吗？
会吗？
我没有填。有啊，我有填欸。欸，我有填欸。
哦，填填看啦。
对啊，欸，填得很威风，人家问你说你第一个填什么，我说嗯，台大啊。
哦，真的哦？
对啊，我有填欸。
别人问我填什么，我之前只填两个的样子欸。
怎么填那么少？我填满欸，100个我都填满。
哦，真的哦？因为我确定我一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因为我算一算就是落在这两个啊，所以我好像只填两个还是三个。
我没有填志愿的
啊。你没有填？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推甄就上了。
哦，推甄哦。我们那时候是考试考完他要看你分发在哪里啊。哦，我那时候算一算，我大概就是这三个里面不拖这三个，我就只填这三个然后我们前面讲啊，我们会讲借口，就是因为大脑在催眠我们自己，安慰我们，合理化我们现在的现状。
可是我大脑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要维护我们个人的自尊心跟价值啊，避免我们觉得很失落啊，做了结果没有成，或者是你没有开始的那种焦虑感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件事情拖很久，我们自己其实会焦虑啊。
对呢，会很焦虑。
对啊，但是你这时候大脑就要避免你那么焦虑，避免你情绪失落啊，他给你一些安慰剂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情侣分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出轨的啊，他会说服说对方其实还是很喜欢我。
你是说被分手的那一方觉得对方其实还是很喜欢我的？
对，或者是觉得对方也许有什么苦衷，或者觉得对方是被诱惑的。
诱惑的比较像是他被劈腿。
对啊，就是对方出轨嘛，其实这个也是借口啊，他安慰自己好像不是一个
不被爱的人。
对，把这个问题导到别的上面，他自己会比较好过，
分散那个注意力啊。
就像我们常去买衣服的时候，一两件，当我们假设买了 A， 然后回家就会开始一直告诉自己说 B 的缺点，那个颜色太鲜艳了，我买了一定不会很常穿。
哦，这个有时候也是借口啊，他安慰自己做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怕自己后悔。
我以前买东西真的很开心买到的时候，以前有手贱做过一件事情，上网查他的价格。
哦，我也会。
那为什么不当场查？
当下就很开心啊，很快乐的买啊，然后回家手贱一查发现哎，网络更便宜
我是在 A 卖场买这个价钱，然后发现说其实另外一个卖场更便宜。
对，后来我就不做这件事情了
你说买了就算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安慰，
怕自己知道真相才受伤。
对，我故意不查，我就真心认定我买是最便宜的
史上最便宜。
研究看起来啊，我们在安慰自己的时候啊，或者讲借口的时候，大脑会产生脑内啡啊。
脑内啡是让自己开心吗？
没有，脑内啡是有点像吗啡啊，让你麻醉用
的。哦，轻飘飘的感觉啊。
比如说我们在做错的事情啊，或者我们自己认为不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情绪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忧郁啊、焦虑啊、紧张啊，大脑就会希望你赶快 找一个借口，或者他帮你想一个借口，然后你讲出来之后呢，他就打一些脑内啡在你的大脑，让你情绪稳定下来。脑内啡就是这个效果，因为它会减轻你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啊，提升你一些自信心，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糟，
让自己觉得我是最棒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找借口啊，是因为我们之前答应别人的时候啊，其实当下没有那么想做，随口答应的。
哦，和我们的新年新希望是一样的吗？
韩牛有啊？
没有，我是实际要执行。
对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帮你啊。哎，我当初好像还有一直逼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想做，对不对？
对，你有跟我确认，我就是确定。
哦，我们有时候会找借口啊，因为我们当初答应的时候，其实自己没那么想做，可能随口答应的啦，但事后想反悔啊，但反悔你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哎，你都答应我了，
怕被笑，
或者觉得说话不算话嘛，所以你就会一直找借口，把那个完成的日期一直往后延。
那为什么不干脆老实说，没有啦，我之前就是跟你讲讲而已。
哎，这个很难哎，你敢讲吗？比如说你答应别人，然后事后要反悔啊？
看是针对什么事啊？
但一般你要这种很诚实的讲出来，对方对自己会不会有不好的评价？对方会不会觉得，哎，你说话不算话？
原来你都跟我说说而已。
对啊，
对啊，就跟你说说而已，怎么样？
哎，但有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说借口的人的错，
这有时候是对方的错吗？
对，有时候是问问题的人问错问题。这个我后来也有想了一下，我们当初会不会问安妞的问题是问错了？
所以你在自我反省啊？
你们帮我设陷阱。那是什么样的问法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说其实你问对方为什么，问对方原因的时候，为什么没做到，为什么还没开始，其实这个问法是不好的。
对，因为他其实反面的就是预设说你应该要做，但你为什么没做。
对，或者是他有点指责的感觉，就是你给我解释为什么，那你那个你给我解释啊，对方就是没做嘛，所以他也只能找借口出来回应你啊。
那我给你个六了，不给你解释，
这什么意思？因为你要对方解释嘛，那对方其实就是没做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上班迟到，你问他为什么迟到，他有可能老实讲，或者他有可能掰一个借口给你啊。
他可能直接骗你说我是没打卡，但我早就来啦。
对啊，但是有可能借口嘛，但有或者是说啊，我闹钟没响啊，我手机没电啊，塞车啊，发生小的车祸啊，
我家的狗跌倒
跌倒了撞到自己
我家牙膏挤不出来。
你问人家为什么，感觉起来是要问原因，所以对方只能给你借口啊。但其实这个借口不是这么重要，因为迟到就事实嘛，没做到就事实啊。
那如果不能问为什么的话，怎么问的话会比较好？
应该要问对方啊，你之后怎么做？比如说你迟到了，那你之后怎么不迟到？之后怎么做到？
就学校把上课时间往后半小时
那他也许还是会迟到你现在还没做嘛，那我们应该不能问你为什么还没开始，
你们应该问说那你接下来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对，或者问你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或者直接帮你想那你下一步什么时候开始做。不用问你原因啊，因为问你原因大概只会听得到借口。
对，而且问原因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
对，你还是要在想怎么规划嘛，怎么避免嘛。然后另外一个很容易让人家讲借口的啊，就是当初设定愿望啊，或设定完成的时候啊，设定的是完成的日期，这个也很容易让对方讲借口。
就像那个时候我们跟安妞讲说他要什么时候去考试，但是没有跟他讲什么时候要开始。
我们那时候只说七月考试，我们忘记讲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啊。
所以有可能听的人他只会接收到那个要考试的压力而已。
考试时间越近，其实他会更忧郁啊，他会更焦虑啊，他会找更多借口来说服自己，哎，为什么我还没开始。所以与其要设定完成的啊，还不如设定开始的时间就好了。
哦，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
准备，
什么时候开始看书，或者什么时候报名，就是设定那个开始的日期比较有用，比设定结束还有用。
就像是说我们人其实都有拖延症啊，如果我们只给他设定他什么时候要完成，那他这段时间里面他就一直疯狂找借口去搪塞。
对，他就很多时间可以找借口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报名呢？
太逼人了然后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有个想法是这件事情是做得到还是做不到。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很好，
因为没去做怎么知道做不做得到，
或者是你做不到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或者是会不会觉得啊，既然我做不到那就干脆不要开始。
就像我刚讲那个广播金钟奖啊， Podcast 的奖项，假设我们投稿了，我如果心里一直想说我们会不会入围，感觉很难嘛，所以我如果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机会啊，我们连开始都不会开始，
因为就已经预设觉得就是很难了。
对啊，预设很难。
但会不会他真的是有苦衷，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做，或者他真的是纯粹找理由而已。
欸，这个有时候是一线之隔而已嘛。
对啊，
所以如果你是要讲借口的时候啊，也是有技巧的。
那我们要怎么把借口讲得像真正的实话？
欸，第一个啊，借口不能一直重复用。
你是说要换今天讲 A 明天讲 B
因为你重复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啊，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讲借口。比如说人家叫你做什么事情，就说我没时间我再想想，你每次都讲这个，人家就久而久之就知道你这个一定是借口。
不一样的说 法，
有些人找理由或借口都是用同一套啊，
所以就是不能太老套了。
你知道老套其实有一个双关的含义吗？
什么含义？
比如说如果你有很多套衣服啊，每次都穿同一套衣服去，那别人就会觉得你都没在换衣服啊，或者你怎么每次都出现同一套，这个就叫老套啊。我有个朋友他穿衣服啊，他会记说他跟哪些朋友碰面穿哪一件衣服、欸、
所以他下次会避免跟同一群人出去的时候又穿同一件。
对，他会故意换哦，记录起来哦。
怎么那么细节啊？
他就不能让人家觉得老套啊。欸，我以前去唱歌的时候有这样啊，我会想一下说这首歌我们上次出来我有唱过，我就不想唱。
你那个朋友会不会就是你本人？
穿衣服我没有啦，穿衣服我很常穿一样的，但是唱歌我会哦，我不想要每次出去跟他们唱歌都唱一样的。
那你会帮朋友记吗？就你这件衣服上次穿过了
不会，心里想说你老套然后如果你要讲借口啊，第二个你要讲的很像真的啊，就是不能被识破，你要藏一点点真实的东西在里面。
这是在教人家耍心机吗？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讲借口也有技巧？因为有时候借口其实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
就是它可以让你晚一点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这样不是也在拖延？
但是拖不拖延的关键啊，你晚一点有没有面对啊？有些人晚一点就不面对了，但有些人讲一个借口他可以晚一点去处理这件事啊。比如说也许有一个工作在你的头上，也许你真的忘记做了，你讲一个小借口赶快把它完成了，
就啊刚刚太忙没有想到，现在赶快把它做了，
这可能是借口啊，但是他给你一点点时间去解决这件事情，
让你有一个缓冲。
对，所以借口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但如果你讲了借口然后只是不想做继续拖延，那就会变成你一直在安慰自己而已，那就会变成大问题啊。
所以讲借口其实是让我们大脑舒服一点，但其实要做的事情也是不会消失的。
对啊，所以你有可能争取到一点点时间去处理啊，这件事情该做的他还是要做
啊，但可以让你做得更从容啊。
不见得，因为你可能找借口就是不想做啊，或者是找借口你就忘记做了、啊、然后最后啊，我很常讲说我有拖延症嘛，我发现我有些事情啊拖着拖着我就没那么想做。
所以什么事情让你一直拖着拖着？
我要自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有办一个联谊活动。
对啊，联谊活动
原本跑跑有帮我们剪一支影片，但是那件事情隔了非常久，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个影片什么时候发，然后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发。
对啊，我影片剪完很久了
你没有想说什么时候发哦？
想说你应该有自己的时间的，我就没有问你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些事情真的被我拖着拖着就会没这么想做，
就是觉得现在不做好像也没差了啊，
或者是觉得好像那时机点过去了，
已经感觉不对了。
我觉得既然都做完了，我觉得还是可以发了一下。
那你要现在发吗？你就现在按发送啊
影片在跑跑那边
哪有，明天就掉云端了吧
跑跑可以发一下啊你是剪直的对不对？
你叫我剪直的啊、
他连你剪直的横的都忘记了。
我有跟他说剪直的可以放 IG，
因为我当初是用 GoPro 拍，它是横的。
对，我有跟他说你剪直的放 IG 就可以放那个限动啊，或者是、
Reels、
对，或者是手机观看会比较直觉。
那我们明天早上起来有办法在 IG 上看到吗？
我们可以叫跑跑发一下。
为什么是我发这样我还要选文案、
我是监制手哦，你是因为文案的关系哦？
对啊，我不知道文案要写什么、
文案还好啦，就是写一下活动记录嘛，
大家来联谊
什么大事这文案太烂了吧我有看到有一个人讲说啊，我们最常讲的借口啊怪到很忙或忘记这两件事情上面，然后他说他发现啊忙跟忘里面啊其实都有一个心字旁，
表示你没心嘛，
而且他都在边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下面，表示如果你每次都用很忙啊或者我忘记了啊来当借口的话，其实就代表你这个人没有心。
那找一个心在中间的字来讲哦，
是吧？爱
所以如果大家今年还有什么规划或者是计划到现在都还没做的，
我觉得想要做什么事情哦先开始比较重要，不要去找借口。
我觉得先开始的动作啊越简单越好，最好十分钟以内可以搞定的事情，
这样他就会觉得很轻松。
十分钟对啊，你十分钟总不能说没时间了吧，晚睡个十分钟也可以啊，或者你大便可能都不止十分钟。
我大便都要做半小时
就是你找一件十分钟就可以开始的啊，比如说你看一部 YouTube 影片也可以啊，
如果那个 YouTube 影片一个小时
找一个短一点的吧或者是你就看一篇文章也是一个开始啊，
他说明一打开就睡着了
哦，那就代表他没有很想做啊，就你如果连十分钟都不愿意开始，那这件事情基本上你也不是真的你想做的事、那不做其实就算了，不要把一直挂在心上，挂在心上反而你会一直想找借口说服自己，
反而自己很累。
对啊，所以不想做的事情其实你就把它 cancel 掉，或者你换一个愿望也可以啊。
所以每次我打开我们的音档会特别想睡，就是因为大脑在打安慰剂的关系 好，听了哈拉才知道
久违。
对，好，今天我来问大家一个冷知识。
多冷？
大概18度这么冷吧。
这意思听起来还好。
哎，你们知道今天是礼拜几吗？
今天礼拜三。
礼拜三的英文是什么？
Wednesday。
Wednesday。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就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为什么它的英文字全部都用不一样，它的由来是什么？你没有想过
由来是什么？
它的命名的由来。
哦，我知道有一些跟神话故事有关，
我知道有一些跟天气有关。
天气？
天气哪一个？你先讲。
我猜的啦。
那你还说你知道？
没有，因为你想像 Sunday 它就是因为太阳出来的第一天。
哦，
对，是不是很合理？
哦，那 Monday 呢？
Monday 是 Monkey 猴子。
猴子出来，
猴子穿新衣。
哦，那星期二猴子肚子饿。其实就像跟艾米刚刚讲跟神是有关系的。
哦，我知道有几个啦。
那你这样看你知道的。
我知道星期四。
星期四是什么？
星期四是索尔。
没错，礼拜四是索尔的天，所以它原本的命名是 Thursday。
对，雷神索尔。
是真的那个索尔？
对啊，是他，
是真的那个索尔。因为最早以前是在苏美人，他们每一天都是由不同的神明来做负责的，像他们的开始是从礼拜天开始的，所以礼拜天就是太阳神，就是 Sun's Day。
哦，
对，然后再就是月亮，所以是变 Moon's Day，
少一个 O 啊。
对，然后后来再就是火星神、水星神、木星神、金星神跟土星神。
诶，这个跟日文的月曜日啊什么日曜日对应的吗？
就是我们俗称的七曜日，它是一样的概念在里面，只是说为什么它之后会变成我们有一些国家会用星期几，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它会是用七曜日来做代表。
哦，
其实从苏美人传下来之后，它到罗马人时期的时候，他们再去把它改成北欧神的名字来命名。
所以原本不是那个英文名字？
对，本来最早不是那个英文名字。我们举例像刚刚艾米讲到的星期四，星期四本来英文名字我们是念 Thursday 嘛。
对，
刚开始他把星期四的话，在苏美人时期他是叫木星神，是 Jupiter's Day， 那一直到罗马人时期的时候，他把它改成了雷神索尔，变成 Thursday， 之后再慢慢也变成我们现在用的 Thursday。
对哦。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难念？日月火水木金土，
你说它顺序跟金星排列不一样？
对，排列不一样之外，跟我们平常常常念到的金木水火土为什么会不一样？
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讲的金木水火土它是五行，跟我们日期用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
哦，
它其实是有根据，就是它的运转速度排序的啦。
哦，
好，那最后再问你们个小问题。像我们都会说星期几星期几，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也可以讲这礼拜几礼拜几？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做礼拜，
我也是想要做礼拜。
对
啊，对
对，
真是一下就猜
对。好
猜哦。对，好猜。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误会，就是当时基督教传来台湾的时候，他们星期日，哦，他们会说是礼拜日，因为要去教堂做礼拜。
哦，就那一天要去做礼拜。
对，要去做礼拜。那我们是以为说，哦，那会不会其他天也叫礼拜几礼拜几？
哦，所以是误传哦。
对，误传就变成说，哦，星期一就是礼拜一。
哦，所以现在讲礼拜几，其实跟那个做礼拜已经完全没关联了。
对，是完全是误传跟误用啊。
那大家还用的这么开心，
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我想到一个木曜四超晚啊，他一开始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是木曜日更新，礼拜四更新。
对，他就是用日本的七曜日礼拜四更新，所以他们就叫木曜四超晚。
对，
哇，学到了，学到了，
感觉没有很真心呢。
好，那接下来是听众回复留言。我们来自 Apple Podcast 凯恩凯恩的留言，他说：老听众举手，嗨嗨，我是凯恩凯恩，可靠的艾米，可爱的阿妞，好久不见的常静人，以及我最近好喜欢跑跑突然接话的瞬间跟一些笑点，直接大喷笑，好喜欢你们。再来，要去台中工作的我，如果有活动记得要偷偷提前告诉我，还要参加啦。他是不是之前有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听众？
他有参加过，而且他去蛮多场合的哦。我们是私底下其实也有出去啊，欸，他就是之前那个牛排馆上班的
哦，就我去吃的那间牛排馆嘛。
但你跟他擦肩而过的嘞？
对，他刚好那天休假，
而且他对跑跑的那一段有特别强调，
我们其他都直接带过而已，
真不好意思啊，
还没行。
欸，我是还没在规划今年的活动，我们连最近录音的时间都被打得很乱，
因为一直有人感冒，
接二连三。
等一下我一下按钮，
现在我是天选之人啊，
不要乱讲哦。
有啊，所以我们连那个录音的时间都被打乱了，活动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想想看时间了，
感觉他现在开始找借口了。
欸，我们上次不是录了刮刮乐那一集吗？
对啊，
你讲说头奖我们一个都没看过吗？
没错，
结果我们录完那集之后啊，有个听众敲我们，他说刮到刮刮乐头奖，他也附上照片。
天哪，哎，那他要把 QR code 遮起来吗？
他应该已经领完奖了。
我想说还要分我们呢。
那他刮中多少钱？
他贴给我们看的啊，刮中200万。
哇，
太夸张了。
然后他说他解锁一个人生成就啊，他说那一集啊，跑跑说我才不信有人中头奖，他说头奖是真的，现身说法。
那他有分享说他这样最终拿多少钱吗？或者是他后来有把这个200万拿来做什么事吗？
他说中200万的话啊，政府会抽印花税，总共20%，税蛮重 重的。
20%那这样扣下来是拿多少钱？
所以他差不多拿了160万，
八成。
对，他说他们拿到了之后啊，做了我们那天讲第一名的事情，捐一些钱给弱势团体啊，做公益啊。
赞哦。
他是一个人？
我不晓得欸，不晓得他们是集资还是什么，因为他就贴了出来，他说他捐了10万块给5个弱势团体。
好啦，我终于相信头奖不是假的。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哈拉充能量，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到各大播放平台订阅及追踪我们的节目，有 Apple Podcast 的听众可以拉到节目最下方给我们5星回馈，我们会在节目上回复听众朋友，也可以追踪节目的 IG 以及 Facebook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原则上我们每周一固定更新。我是哈拉充能量的泡泡，
我是艾咪，
我是阿妞，
我们下周见咯，拜拜。